魏延将军让藤甲军给杀败了，回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，诸葛丞相以及西蜀军的所有将校大家都很紧张。怎么呢？看来这个仗是越打越困难了。刚刚在银坑山那会儿会了目录大王的狼虫虎豹，现在来到乌葛洞，又出现了这么一批藤甲军，善避刀枪，把甲扔到水里头，人可以躺在上边飘悠着，不沉底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同时是刀砍白砍，枪扎也不透，用箭射也不灵，那这仗咱们还打得胜吗？丞相安慰了魏延几句，然后诸葛亮带着几位将军坐着四轮车出来，他要查看一番。丞相坐着小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哦，走的呀这车都推不过去了。丞相由四轮车上下来了，下来之后呢，盘山小道往上走，走着走着呀，连小道都没了，只好呢用手薅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攀。就在这时啊，吕凯过来了，劝丞相坐这儿休息片刻，然后吕凯告诉丞相，我说丞相，您看见了没有，魏延将军说那乌葛洞主手下的那藤甲军呐，穿的就是这玩意儿。哦，诸葛亮伸手接过一颗藤子来，就是这个。嘿，丞相，并不是把这个编成甲就穿上，他得把这藤子经过一番修理，修理完了之后拿油把它浸了，就是搁油里泡着，一泡啊就泡半年，完了拉出来搁那儿晾着，晾干了继续拿油泡，如此反复，一折腾就是好几年呢。等都把这藤子泡透了，然后才把它织成甲胄穿在身上。丞相您想，刀怎么能够砍得动它呢？再说这玩意儿扔在水里头飘着，上面可以坐个人，当然它要飘着了，这要弄它个十副二十副的甲胄连在一块儿啊，哼，能当一只船。丞相听吕凯说着，看了看手里头这节枯藤，哦，你说的不错呀，这种铠甲既避刀枪也能避水。丞相把这枯藤扔了，走吧。大家就不明白了，不明白什么呀，丞相坐着车走，下了车盘山道往上盘，没有道，倒着这藤子也往上走，咱们丞相要干什么去啊？不想主意破乌合洞的藤甲军，丞相领着咱们参观什么呢？游山玩水，看样子不像，谁也不敢过问。又走过两个山头，诸葛亮站这儿这么一看，哟，这地方不错呀，他发现前面有一条峡谷，呵，这条谷啊由东到西，也就是说由前至后大概有好几十里路，真是两山夹一沟啊，既没树木也不长花草，两边的石头都是光秃秃的，那道还挺平整，就像拿沙子铺过似的一样。丞相吩咐吕凯拿图来，把图拿过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吕凯瞧了半天，图上没有，您等着，干嘛呀？我给您找一个当地的土人。去了功夫不大，还真找了一位。丞相一问，这土人告诉丞相说，这地方叫盘蛇谷，前后通着两个地方，往前走直通银坑山前的三江城啊，你要是顺着这盘蛇谷走啊， 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三江城去。后边呢？后边直通塔郎殿。
哦，
说着，丞相举起峨眉大扇，龙眼神往远处看。你来看，他把土人叫过来了，在远处里，雾气昭昭，烟雾弥漫，那是什么地方？这土人一看，哎呀，丞相，实不相瞒，那就是乌格洞啊。
哦，
合着这乌土谷洞主就住在那儿，正是。丞相笑了，重赏了这个土人，把他打发走喽。丞相吩咐吕凯赶快把这盘蛇骨图给我画下来。绘完图之后，诸葛丞相领着这几员将回到了大营。感情就这一段路上，在盘蛇谷这一看，诸葛亮大计已成。这时吕凯把那图也画好了，丞相反反复复端详盘蛇谷这个图，端详来端详去，丞相自己笑了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升帐，升帐点将。”众将这精神头全来了，怎么的？甭问，咱丞相已经有了破敌之妙计了。站在两旁，瞪着双睛瞅着丞相。诸葛亮先把这个图啊遍示众将，就是盘蛇谷这图，让大伙先都看一遍。看完了之后，丞相吩咐马岱：“你率领3000人马，掐断塔郎殿进这个盘蛇谷的道。同时呢，我给你10口黑漆大柜。”马岱没敢乐，心说这好玩，怎么的？那柜里头啊，有我们自己做的狮子、老虎、豹。丞相明白这意思了，冲着马岱一笑，把柜里边的东西啊全部把它毁掉。
哟，马岱没敢问呢，心说那好玩的东西全弄出去，弄10个大空柜干嘛呀？盛粮食。
听着吧，丞相告诉他，那柜里边啊都得装好硫磺焰硝，同时你要准备1000棵竹竿子，要空心竹，干什么用啊？在竹竿子里边下生这药碾子，埋在这盘蛇谷的里边，让这竹竿子跟那10口大柜全连上。你必须如此这般，如果要是误了我的军令，我就按军法从事。遵令。马岱领令走了，丞相举令叫赵云，让赵云呢带领3000精兵，在去往三江城的路上，也就是说在盘蛇谷的前边埋伏好。我给你10口大红柜，红柜子里边也是装硫磺焰硝，要如此这般。赵云领令走了，诸葛亮又让众将看看这图，说你们看，这盘蛇谷的中间呢有一条小道叫碧石峪，这小道也能走人，那当然了。丞相叫小将张仪，你带领1000精兵给我准备100车柴草，在柴草上多撒硫磺焰硝，把碧石峪这条小道给我封死。张仪这高兴，呵，这重任交给我了，丞相这是器重我，遵令。丞相又叫王平、张毅、马忠几员将，你们在这几座树林子里边给我虚插旌旗，做出来假意埋伏重兵的那种样子，叫人家看，必须如此这般呢。这几员将也领令了。随后丞相叫过魏延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3000人马，你继续到乌格洞讨战。魏延这么一听，呵，丞相啊，真看得起我魏文长啊，
怎么的？我这股子气儿还没出来呢，大概丞相看出来了，所以呀、啊，这是向着我，把这打头阵的将令又给了我了。我得报报这仇，出出这气。就这么大的汉将军，魏延、魏文长，哼，就让你这么个乌头骨、乌了乌秃的，啪嚓照我脑袋上抽了一棒子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我非把这玩意儿弄过来看看不可。那到底是长虫是蟒还是什么？多谢丞相，不过这话没说出来，他机灵就要走。哎，诸葛亮把他叫住了。文长，你知道这仗怎么打吗？这下可差点把魏延给问乐了。怎么的，丞相您这怎么了？难道说我就败了这么一阵，连仗我都不会打了？恐怕你不会打。怎么见得的？我让你只许败不许胜。啊，哎呀，魏延一听，把眉头一皱，左手一托长髯，右手举着这大令，他愣那儿了。怎么，这不叫难为人吗？这不是，哪有这么打仗的？哦，魏延不愧是大将，立刻他就领会了丞相的心意，这是让我诈败，遵令。他刚一转身，文长转来又给叫回来了，不知丞相有何吩咐。文长，你败下阵来之后还要怎么样？魏延愣了，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，啊，丞相，我要转败为胜。不对了，你要连连败北。啊，魏延瞪大了两个眼睛瞅着诸葛亮，连着往下败。不错，要连败15阵。哎呀，魏延差点蹦起来。怎么的，连败15阵，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？干脆我就败回成都去得了。魏延将军一生气，真想把这令箭扔在那摔案上，但是没敢。他抓着大令啊，瞅着丞相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您别看魏延没说话呀，可他这心里话非常丰富，那意思好像他在问丞相，这仗可怎么打呀？我连连败北，人家乌头骨信不信呢？人家追不追我呀？我光败有了理了，要人家不理我呢，我闪吧搭的我往下败个什么劲儿啊？他这是跟丞相要主意呢。丞相点手把魏延叫到跟前，福尔说了几句话。魏延一听精神一振，哦，丞相神机过人，魏延领令。他给诸葛亮行了个礼，高高兴兴出了大帐，点齐3000人马，杀奔乌哥洞来了。走的道上，魏延告诉这些军校，哎，我说啊，帐篷带着没有？带着呢。出营的时候您不是就吩咐了吗？让我们带着帐篷。
对，
咱们还得安营扎寨呢。这回到了乌哥洞，咱们先不打，哎，到那儿先把大寨扎住，咱们稳稳当当的跟这个乌头骨啊好好战他几阵。众军校一听，将军您就放心吧，离乌哥洞40里。魏延把人马扎下了，早有探马报进洞中去了。启禀大王，汉将军魏延离我洞口40里，是安营扎寨。乌土这么一听，谁？就是那魏延，魏文长，红脸长胡子那个，就是他。哎，乌土一撇嘴，让我杀的是望风逃窜。今儿他这儿怎么了？敢把大寨扎在我的洞口前，来点兵出敌。且慢，孟获把他给拦住了。我说洞主啊，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呀、啊、魏延已经成为您手下的败将，他这次能够领兵来在咱的洞前扎住大寨，说不定诸葛亮
有什么神机妙算？哎呀，乌土古本的嘴这么一撇，看了看孟获，南王，你想的太多了吧？啊，不不不，我说东主啊，您要战未言也可以呀、啊。我要提醒您一句，因为诸葛亮善于用诡计，我也实不相瞒你，我这几次被诸葛亮擒住，为什么我不服他呢？因为每次我都中了他的计了，他并不是真杀实砍，在两军阵前把我捉住的。你说说他都有什么计？我的南王，他的计策太多了。您比如说，就拿这陷马坑吧，十有八九逃脱不了啊。我说洞主啊，这次您去战魏延，要是将魏延打败了，您可千万别追，尤其是您要看见西蜀军藏身于树林之中，您可更不能追了，也不能进那树林子。如果进去，您就得叫诸葛亮把您捉住啊。洞主，你可不能不防啊。孟获都急了，难怪他急，如果诸葛亮再把这乌合洞破喽，哼，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？您想他能不急吗？所以孟获是五次三番提醒这位乌土谷啊。洞主连连点头啊，南王放心，我记下就是。第二天魏延讨战，乌土谷立刻点兵出营啊，带着他的藤甲军又出来了，两下把阵势拉开。魏延这么一看，又来了，又是那些藤甲军，他提刀催马到阵前。乌土谷看了看魏延，哼，你来讨战来了，你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，呸，你家魏延将军就要报这一。魏延说的这会儿指了指他手里的那大长虫，叫不上名来，不敢乱叫，乱叫怕是笑话，这一下子之仇。兀的吴凡也没听明白什么这一下子之仇啊，洗我走，一招手，魏延这气，这玩意软了吧唧，齁老长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他一催马，啪，用刀杆往外这么一封，封还得加小心呢，他知道这玩意儿会拐弯。俩人打到一处了，打了十几个回合呀，魏延一想不行啊，怎么我不能这么死乞白赖打呀，我得败呀。他虚晃这么一刀，拨马就败，哗，呵，像退朝一样，败得真快啊，那营寨都不要了。魏延败出一段路来，回头一看呢，嗯，魏延愣了，只见那位洞主啊站在那儿，扛着那腾蛇棒，瞪着俩眼睛瞅着魏延，他根本不追。魏延心说，丞相，这可要麻烦呢、啊、怎么呢？您不是让我连败十五阵吗？这第一阵我败下来了，可他不理我这茬啊，他不追我，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？魏延想了想，哎，回去接茬打，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。魏延又回来了，乌土谷还真没动窝，就在那等着他。回来俩人又打，打打魏延又跑了，乌土谷还在那看着，他怎么不追呢？乌土谷想起孟获那话来了，不能追啊，小心中计。就在这时啊，跑过几个亲信洞丁来，洞主，您怎么不追他呀？嗯，你们晓得什么？小心诸葛亮用计。这几个洞兵全乐了，诸葛亮在哪儿呢？您不追也罢，您看见了没有，魏延败走了，他那么多的帐篷都扔到这儿了，这玩意儿咱能不捡吗？您瞧那玩意儿多好啊，啊，一个一个跟小房子似的，不比咱这石窟窿强得多呀，咱总得在这窟窿里边忍着。嗯，乌土谷一听有理，夺寨，哗啦把寨给夺了。魏延高兴了，你看
让人把债夺了，他倒高兴了啊！你倒动弹动弹呢，这玩意儿我往下一拜，您总站那扛着那玩意儿瞧着我，这不行啊！这个魏延杀回来了，瞧那意思是要夺债呀、啊！呵，又跟乌土谷一场大战，随后又往下拜。乌土谷这回还真追了，追了一里多地儿，他站住了，不能往前追了。他问手下的洞丁：“你们给我看看。”左右树林子之中可有埋伏？这些洞丁纳闷啊，我们这位洞主啊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今儿这怎么了？这是您瞧，追追停停，停停追追，现在让我们看树林子里头有埋伏没有，瞧瞧去吧。十几个藤甲军连滚带爬的过去了，看了看回来禀报洞主，树林子里什么也没有。乌土谷放心了，追呀、啊！他就追魏延来了。这位魏延将军呢、啊，刚砸下个寨子，就让人家洞主给夺了去了，一连夺了三个大寨了。魏延屈指一算呢、啊，自己也败了四阵了，离丞相的要求还差十一阵呢。魏延猛然想起来了，他想起什么来了？我往哪儿败呀、啊？对了。丞相福尔跟我说话的时候告诉的很清楚，让我得看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一面小白旗儿。我光顾往下拜了，我也没学吧这旗子，明儿拜的时候啊，我得找找这白旗儿，要不然别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拜哪儿去，那还麻烦了呢。怎么呢？把丞相的神机妙策要给耽误了，我担当得起吗？这是魏延的想法。乌土谷呢正在兴高采烈，孟获追上来了。我说洞主，您可不能再追了。怎么了？我已经连夺汉将三寨，是我都看见了，我一直在后边跟着您。乌土谷一听，好啊，南王，那是你给我助威呢。我岂止是给洞主助威呀、啊、我也应该提醒您，诸葛亮会不会使什么诡计，他在诱敌深入。这个乌土谷一听，有理，南郎，那么以你之见呢？我看呐、啊，咱赶快回洞，不能再追了。说的对呀、啊，乌土谷刚一点头，刀刀上来，魏延讨债。什么？乌土一听，把眼睛瞪起来了。好啊，他已经叫我连连打败，还敢来讨战？这么着吧，我再跟他打一仗，这仗打完之后撤兵不迟。哎呀，依着孟获那意思，这仗最好别打。乌土不听啊，领着藤甲军就杀出来，又把魏延杀败了。他又追了一段路，这时有洞丁前来禀报：“启禀洞主，您看远处树林之中影绰绰的有旌旗在摆动。”什么？乌土一听，俩脚一用力，咯吃的一下就站那儿了，他不动窝了。怎么回事？乌土在想啊，孟获说的对呀、啊，听见没有，树林子里边已经发现旌旗了，既有旌旗准有伏兵啊，你等切记，绝不许沾那树林子的边儿，小心诸葛亮用诡计设下陷马坑。哈哈哈！说到这儿，乌土谷自己乐了。他乐什么呀？我的这些军兵都没马呀，包括我，他拿什么炫我们呢？乌土谷想的这会儿摇了摇头，不好这么想啊。虽是这样，也应该小心为上，派几个藤甲军到树林中探看探看虚实。还没等看虚实呢，魏延又回来了。乌土一看，这不是斗气儿吗？这不是，你到底打得了我打不了？打不了你就束手遭擒，再不然你一跑了事。你去去来来，这叫什么打仗的？这次我非把你魏延捉住不可。魏延呐、啊，他也想好了一计呀、啊，心里说：“我不能三招五式往下就败， 今儿个我得跟这戊土拼一阵。
对，
魏延催马上来，两个人一场鏖战。魏延这么打是有道理的，他好把这戊土这火给斗起来。俩人打战了40-50回合，戊土一想，呵，这汉将魏延真有两下子啊！哼，我把你抽下马来得了。想到这会儿，他把手中腾蛇棒这么一抡，啪，整抽的魏延那坐马的马腿上。这马急了，马一拿桩，马也有心呢，心说有本事你们俩人打呀，你抽我干嘛呀？他这一拿桩，一下子由得马上把这魏延给掀下来了。
这回魏延将军可真像个败将了，头盔也摔掉了，
判甲绦也折了。魏延呐，扛着大刀就跑。魏延这一跑啊，惹得戊土是哈哈大笑。哎呦，原来汉将军是如此狼狈来呀，给我追。
哎，话已经出口了，
戊土眼珠一转，且慢。他问手下的藤甲军，两旁边的树林子里头还有没有旌旗了？藤甲军一听，有的树林里边有，有的没有。
咱们这么着吧，树林子里不管他有没有旌旗，咱们不搭理他。
诸葛亮不是善于设埋伏吗？就让他在那儿埋伏着，咱们呢一鼓作气追这魏延。
我今儿非把这魏延逮住不算完呐，要不然我消不了这气儿。他这诚心气我，哪儿打仗啊？
这戊土也够简单的，怎么呢？如果人家树林子里头真有埋伏，咔嚓一下，人家联合在一起要把你的归途掐断，你怎么办呢？
戊土不管那个，孙武子十三篇呢，戊土洞主听说过，不过自己没看见过那样的书，即便有的书，大概那字也不一定能认识。
我管你那干嘛呀？追魏延就追魏延呐！他连连夺了魏延7座大寨，所以戊土的贪心是越来越大呀。他觉得魏延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了，伸手我就把你给捉来了。这时候魏延将军倒着那小白旗往下拜，一连败下了这么多阵，魏延都忘了问手下军校我败多少阵了。魏延将军，咱们一共败了15阵了。哦，魏延点点头，心说行了，丞相，我按着您的吩咐，15阵败下来了。前面是什么所在？盘蛇谷。魏延催动人马，一转弯不见了。戊土把魏延追丢了，他也问洞丁，前面这什么地方？启禀洞主，前面就是盘蛇谷。
哦，
戊土哈哈大笑，太好了，我叔父的仇报了，南王孟获的羞辱之恨也叫我给解了。我现在带着我的藤甲军穿过这道盘蛇谷，直捣三江城，给孟获得回银坑山，我要生擒诸葛亮。